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我们会继续讨论个人实相本质的第623节。不过我们在讨论课程之前，先来回答朋友的一些问题。第一个朋友提到，关于 emotionals 这个议题，究竟赛斯所说的 EE 是电磁能量还是情绪能量？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这位朋友说，最近和一个网友交流，他说我倾向用情绪来看待一切，是因为把EE理解错误。他说赛斯曾经提及允许情感存在，但到了一个程度就不需要以情感来成长了，因为大宇宙中是不需要用情感和身体来创造。这当中混合了道瑞的观点。道瑞说，去成为观察者，不要卷入任何的情绪。道瑞或赛斯似乎也说过，我们也不是意识。如果我们不是身体，不是信念，不是意识，也不是情感，那真正的自己是什么？能否请查老师多做一些解释？真正的自己大于身体，大于信念，大于情感，也大于意识，这是道瑞传信的核心吗？首先我们来谈一下，到底意义单位是不是情绪能量单位。这是赛斯在506节亲自唯一说过的一次叙述的方式。我把506节有关于情绪能量的部分再念一次好了，因为这一节在前面已经都上过课了，所以有可能是重复的。赛斯在506节一开始就说，我一直在说的这个单位不具有任何具体规则注定的生命，并且这些单位也不会遵循任何科学的原理。由于这些单位是超出了物质范围的直接力量，所以物质是因为它们而形成，我们是因为这个单位而形成。而在这个前面探讨的是意识的单位，所以这里很明显的，如果用电磁的话是不适合的。探讨这样的一个个体的单位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的活动的五步中，它总是成为其他单位的一部分，它会变成膨胀、收缩、脉冲的一部分，并且改变强度、改变力量、改变极性的单位的一部分。最后这一点是极重要的。接着赛斯讨论到极性的问题，赛斯说极性的改变是按照情绪的强度的变化节奏发生的，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或者说情绪能量你可以用意义单位。这里所说的情绪能量，赛斯用的字就是 emotional energies。 花源于情绪能量让所有指定的单位运动，并且形成这个单位的初始状态，然后随着刚刚所说的这些极性的改变，也引起了这个单位变成一种高度充满电荷的电磁场。这是赛斯唯一说过意义单位的解释的一节。从这一节之后，当然散见到很多的赛斯的资料当中都有提到意义单位这两个字，而如果你再细心一点去查证的话，所有提到意义单位如果注解为电磁能量单位的话，都是罗的注解。那么你说情绪能量单位跟电磁能量单位有没有不同？基本上是因跟果的关系，是因为情绪能量的关系去改变磁性，而改变磁性之后会造成一种电磁场的状态。这种电磁场的状态是超越所有的具体、所有的规则、所有的生命、所有的科学原理，超出了直觉的力量。所以这是一个因跟果的关系，是因为情绪能量的强度的变化，所以产生了初始的状态，然后这个初始的状态去变成一个高度充满电荷的电磁场。根据赛斯的说法的话，意识产生能量，而能量产生行动。在整个过程当中，能量怎么产生的呢？能量当然是从意识产生的，意识觉知到任何其他的事态的时候，会产生一种情绪的反应，而这个情绪的反应是一个电荷能够充满电磁场去造成一个物质化的现象的存在。所以存在是从哪里来呢？存在是从现象来的。现象从哪里来呢？现象当然是从 情绪状态而来的，所以呢，一个情绪能量会产生一个外在的现象，这个现象对佛教来讲的话，就是所谓的法。佛陀在即将过世的时候，他的弟子问他说，世尊，你现在要离开人世间的话，那我们应该要以什么来当依止呢？佛陀说，智依止、法依止、莫依依止，这个意思就是以自身为依止，以情绪能量为依止，除此之外就不需要依止任何的事物。因为翻译的关系，我们把那个 phenomenon 把它翻译成法，但事实上如果回到英文的话，谈到的是一个现象。既然是一个多次元的世界，那么眼前的现象当然是由内在所创造出来的，所以如果我们跟随着我们的内在的那个自发性的话，我们就在跟随着自发性所产生出来的现象。这就又回到赛斯所说的，由我们的意识产生能量，然后能量产生行动，又符合了金刚经所说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如果你查遍了所有的早期课以及后期课当中，唯一赛斯对一一单位有定义的，就是采用了 emotional energy 这样的一个定义，其他都是罗注解的。罗的注解通常是会用电磁能量来注解，因为这是根据罗的了解。那么电磁能量跟情绪能量之间到底有没有差别？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个区别是在于一个是因，一个是果。为什么能够产生电磁能量呢？电磁能量是怎么产生的呢？为什么有一个上一层的电磁能量呢？电磁能量当然是从意识来的嘛，那意识怎么会产生能量呢？当然是产生了一个情绪的波动嘛。为什么一个人对发生了一件悲惨的事情永远走不出来？为什么这样会影响他的整个人生？这难道不是他的情绪能量所造成的影响吗？我们要跟一个人相处一辈子，爱一个人或恨一个人，是不是仍然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情绪产生出来的行动的结果？我们选择变为哪一个国家的人，或者是身为男身为女，难道不是从我们自己的情绪以及意愿所产生出来的吗？我们的意愿难道不是从我们的情绪所发生的吗？我们选择哪一个行业去做什么样的工作，难道跟我们的情感状态跟我们的情绪状态是没有关系的吗？你爱自己的儿女胜于其他人的儿女，难道不是从情绪能量产生出来的吗？你可以为他牺牲生命，这难道不是一种情绪能量吗？所以如果说你要讲一一单位是电磁能量的话，当然在技术上也是可以这样解释的。可是现在的问题是，那么电磁能量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呢？电磁能量在多次元的实相当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当然还是回到有关于意识跟能量跟情感状态有关的这样的一脉相承的道理。这一谈到大宇宙不需要情感或身体来创造，当然他可以相信他所相信的事情，但实际上的情况是什么？大宇宙用什么来创造，我们或许并不是那么能够确定。但是能确定的是，我们的确有一个物质实相的存在，我们的确有一个身体，而这个身体的确是存在于这个物质世界当中，那这不就是被创造出来的吗？难道我们是凭空浮出来的吗？我们还是大宇宙创造出来的一个结果吗？那么大宇宙不需要用肉体来创造，那怎么会有肉体呢？大宇宙不需要物质来创造，那怎么现在会有一个物质世界呢？或许你可以说他不需要用这种方式来创造，他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创造，但是他如果不需要的话，他就不会去创造一个物质宇宙，也不会创造我们的生存。所以你怎么能说大宇宙不需要情感或身体来创造，这就表示情绪能量是不存在的呢？所有的存在都一定有意义，因为这是由内而外的创造。那么一定有意义的话，我们已经有一个物质的世界，我们已经有一个身体，怎么能说大宇宙是不需要情感跟身体来创造？那不需要为什么又要创造呢？至于说大卫资料说要成为一个观察者，那观察什么呢？所观察的事情难道不是一个物质的现象吗？不是在观察我刚才所说的那个 phenomenon 情绪所化为物质现象的这一套方法吗？ 如果不是在观察物质的现象的话，那要观察什么呢？那么既然要观察的话，怎么有可能你去观察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呢？如果大宇宙不需要去创造一个物质，不需要去创造一个身体，那我们在观察什么呢？当然，如果说你能够跳开目前的情绪状态去观察目前的情绪状态，这是一种方法之一，但是这个方法也只是在证明有一个多次元的世界的存在。换言之，就是你跳开了一个物质宇宙的场域，然后以更高的层面来看怎么样用情绪去创造一个物质的现象。但是怎么去创造我们的上一层的电信现象呢？那么要问的一个问题是，那么电磁的现象怎么存在呢？电磁的层面是不是仍然具有一个情绪的状态？因为如果没有情绪的状态，它又如何能够创造一个电磁的层面的存在？那么只能说，在整个情绪的状态当中，如同我们在讲的那个电力公司的情况是一样的，是有一个最高的高电压的存在，然后呢会变成一个中等电压的系统，然后会变成我们家庭的电力系统，只是一个层面跟一个层面用各种不同的情感状态在创造各个不同的次元的磁相存在而已。所以我们的情绪能量是我们有意识的心智的一种情绪能量状态，而我们的上一层的内在自己有它上一层的内在自己的情绪能量的存在，而这种情绪能量的电荷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站在上一层，或者是把自己跳开来来看自己的话，你的确是可以观察到自己的情绪能量。在这种状态，你观察到你的情绪跟物质的发展，但不表示意识是不存在的，情绪能量是不存在的。因为还是那句话，如果不存在，你在观察什么呢？那你用什么去观察呢？请问在观察一件事情，难道不是用的是意识吗？如果不是意识，你没有一个觉知，你又怎么观察？什么叫观察？观察是不是从我们的感知产生出来的结果？既然从感知会产生一个观察的结果，这个感知的现象怎么可能跟情感没有关系？怎么可能跟意识没有关系？因为没有意识就没有感知啊。不卷入一个情绪状态，我们只是把自己往内去输送一个更高的层面的情绪状态而已。当然我们用高低的这种分化并不是一个十分正确的分化，但的确是有一个电力的强度跟深度不同的区分。然后这里提到，我们不是我们的意识，我们不是我们的信念，不是意识，所以不是情感，这个还是一种断灭空的思维方式。假如说你不是你的信念，那意思是说除了你现在的信念之后有一个更深的信念。如果说你不是你的意识，只是说在你的意识的背后还有一个造成你意识的这个意识的更高层面。如果你不是你现在的自我的情感，那么这个自我的情感的背后还有一个更深的由内在来的情感，我们的意识的包裹所产生出来的情感。所以这里所说你不是的意识，只是一个多次元的概念的解释而已。再来谈到真正的自己，大于自己的身体，大于自己的信念，大于自己的情感，大于自己的意识。这里要定义什么是真正的，我们只好用多次元的概念一层往一层去一直的往后回溯。就像我们之前所提到的那个睡醒理论不断的复制的那个原理，我们不是现在所呈现的这个图案，但是这个现在的图案是来自于一个更大的图案所投射出来的。所以我们的物质现象是我们的内在投射，我们的内在是用它的信念，用它的情感，用它的意识来投射我们目前的这个现象。而我们的内在的意识，我们内在的情感，我们内在的能量是谁来投射呢？当然是由一个比内在自己更内在的自己来投射我们的内在自己。这就是在研究物理的科学家，量子力学家，我上次在心理科学之桥那本书所提到的，他们共同的看法就是哥德尔的不完备定律，也就是显次系是从隐次系来的，而隐次系是从超隐次系来的， 而超影次系是从超超影次系来的，而超超影次系是超超超影次系来的，可以一直抄下去，抄到最后的一切万有，就如同道德经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以以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什么是我们真正的自己？我们真正的自己是内在自己，而内在自己有没有一个真正的自己呢？有啊，内在自己还是有一个内在的自己啊，一直到一切万有为止。我们中国人所说的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那么从赛斯资料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得到这一点，一切万有想要表达他自己，可是他想尽的所有的办法都没有办法能够表达他自己，最后他痛苦到极限的时候，他就把他的想法以一种方式爆炸出来了。而这个无极生的太极，是不是仍然是一个意识产生出来的一个能量，而这个能量不断的化为一个次元，又一个次元，又一个次元的不断化下去。所以什么是我们真正的自己？对我们来讲，我们的更大的自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而我们的内在自己的后面还有一个内在自己，那么谁是真正的自己？如果要谈真正的自己的话，只有回到源头，回到一切万有。那么如果回到一切万有的话，一切万有当然不只是他的意识，他还包括去意识到他的意识的意识。那么他是不是他的情感？他是不是他的能量呢？当然他是操作这些能量跟情感的主使者。所以我们说意识像千瓣的莲花，像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可以往各个层面去发展下去。这种发展的现象我们叫 phenomenon， 而这个现象的话在赛斯书当中是以有意识的心智来代表的。所以赛斯在616节曾经提过，什么是有意识的心智？赛斯说有意识的心智是一种 phenomenon， 是一种现象，现象可以说是一个物质化的结果，也可以说是一种辉煌的表现，奇迹的表现。佛教所说的心创造万物，也就是它的 phenomenon， 它的华一值。量子力学家所说的观察者等于观察物，或者是观察者影响观察物。那么观察是在什么层面观察呢？观察是不是一种情感？如果观察没有情感的话，怎么能够去影响观察物呢？所以观察者只是把目前的这个层面往上一层，以一个内在自己的方式，或以一个有意识心智的方式，在观察我们的物质现象。这种观察的结果会影响观察物，所以观察者的确是有情感的，但是这个情感不是这个物质现象的情感，也不是这个物质现象的意识形式。如果是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观察它，所以你要离开这个层面往上一个层面，你才能够观察。而在观察的时候，用的还是你的情绪能量，还是用的是你的意识，跟用你的情感状态。我们的内在创造一个有意识的心智，这个有意识的心智是不是已经有了一个我们内在自己的情感，跟我们内在自己的心智在里头？这样的心智状态是不是创造一个人的天赋？任何一个人跟其他的人不同的这个独自的特质、独自的特色、独自的天性，我们中国人叫做天命之谓性，所说的这个性质，所说的这个特质，这个与众不同以生既有的人格的特色，所谓的每个人都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杰作。这样叫做杰作的话，当然是一种想法对外面的表现。那么既然是一种想法，怎么可能不是一个意识？怎么可能不是一个情感？怎么可能不是一个能量产生出来的行动？所以可能如果把它搞成观察，就是不要情感，不要能量，不要意识的话，这是因为对多次元的概念没有理解的关系。只有站在一个次元的话，你当然会觉得似乎目前的这个情感、目前的情绪、目前的意识不是这一个层面的意识，这是没有错的。可是还是上一层的意识，还是上一层的能量，以及上一层的情感状态，才能够达到观察以及了解的程度。那么如果要否定这一切的话，要否定身体，要否定情感，要否定意识，要否定能量的话，那么我们只能说，那它就是一切万有。 或甚至在一切万有存在之前的无极现象。而如果讨论到这个情况的话，对目前我们所存在的物质现象并没有太大的帮助。可能有的帮助就是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层面当中，他的确可以退一层，用一个退一层的方式，用走开自己看自己的方式，去产生一个更好的创造力。而要好的创造力，仍然必须要用自己的情感，用自己的意识形式，才能够做任何的创造。那么如果没有创造的话，那一切就归属于平静了。一旦平静的话，就什么都不存在了。因为如果没有落差，就不会有意识；如果没有意识，就不产生能量；如果没有能量，就不产生行动；如果没有行动的话，就不会有这个世间万物的现象。因为要讨论这样的问题，可能必须要用很多的时间，所以我想我还是以简单的方式来回答你的问题，希望能够对你有一点帮助。还是一样的，如果我的想法跟你不同的话，就请你尊重你自己的想法，你用你的想法就好了，只要参考我所提的意见就可以了。而我刚才提到了，对赛斯来讲的话，他只有在506节唯一的一次对意义单位下一个非常清晰的定义，在之后的所有谈到意义单位都没有再重新讲 emotional energy 这个字，都是由约瑟在做注解的，也就是罗。而罗所注解的电磁能量单位不能说它是错了，可是这个电磁能量单位是从情绪能量单位来的。一样的情况，你所问的这些问题，大宇宙不需要情绪来成长，大宇宙不需要情感或身体来创造，但是它仍然创造了啊。那为什么它必须要创造呢？它可以不要，可是它创造了，就表示它有这样的需要，而且是它找出来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如果谈到他需要或不需要的话，这仍然是一个选择。如果有选择，一定有情绪；如果没有情绪，就不会产生意识。既然有选择，就一定有意识。所以如果谈到他需要或不需要，那当然就谈到他有意识。一旦他有意识，他怎么又叫做自己不需要意识呢？如果大宇宙不需要意识，大宇宙不需要身体，大宇宙不需要能量的话，那么大宇宙就是叫做不存在。不存在的东西就不需要讨论了，因为我们能讨论的就是存在的事情才能讨论。即便是我们所眼睛看不到的存在，它仍然是一种存在，我们的内在还是一种存在，所以我们叫做内在的存有，只是我们在用的感官方式不一样而已。谈到这个不同的层面的话，也谈到最近我们也提到有关于图示方面的事情。我在上一堂课曾经提到，在268节我们的早期课第六册当中提到，我们有肉身的自己一旦睡着之后，就会有其他的三种不同的身体的形式，形式一、形式二跟形式三。形式一是所谓的梦体、星光体或叫灵体，形式二的话就是 my form， 也就是心智体，而形式三的话是我们的投射体。你看，我们除了有身体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个灵体？这个灵体如果回过头来看我们目前在睡觉的身体，这样的一个观察状态，这是赛斯在教我们如何去辨别什么是一个真正的投射状态。那你看，我们除了有身体之外，是不是可以退到我们的灵体？是不是也可以从我们的灵体当中往后退到我们的心智体？是不是也可以从我们的心智体再继续往后退到投射体？那么假如继续投射下去的话，我们会离开这个物质的实相，而到了其他的实相。到了其他的实相之后，还可不可以继续退下去？当然可以嘛，我们可以一直退到一切万有。那么你可以说，我如果可以变成我们的灵体的话，那我在物质的身体就不是我的身体，就不是我的意识，因为我还有梦体的意识，就不是我的情感状态，因为我的梦体的情感状态跟我自我的情感状态是不一样的。而我在物质世界的行动当然不是梦体的行动，我的梦体的行动不等于我的物质的世界的行动，而且我在物质的世界的得到的结果也不会是我梦体能够享受到的结果。所以你看，是不是可以从我们的 身体的状况退到梦体的状态，然后可以说以梦体的角度来看的话，物质现象的身体的意识的情感全部都不存在，没有错，可是它还是从梦体的来源所投射过来的。那么以这样的一个道理继续推下去的话，你的梦体是一切的一切吗？也不是，因为你的梦体后面还有心智体，你的心智体后面还有投射体，而你的投射体后面还是有你的本体以及超越物质现象的更深的层面世界，而这种状态却像湖水的波纹一样，一波影响着另外一波。我们的物质世界的确是受到我们的内在世界的影响，虽然我们的物质世界也可以影响到我们的内在世界，但是我们的影响是比它的影响我们要大得多。而这一切影响中间有一个中介词，就是由内而外产生出来的一个意识形式，这个意识形式我们叫做心，或者是叫做有意识的心智，或者是叫做现象，叫做奇特的推动者。因为 phenomenon 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一个归还的推动的意思，而在一个层面所产生出来的这个结果一定是来自于他的内在的情感状态所影响到的，是由内在的情感在投射下一层的所谓发生的所有诸多的事情。如果最后的结论是认为道瑞治疗用的只是一个观察，那么观察不就是意识吗？意识之所以会产生，难道不带着情感吗？那么情感既然会物质化的话，怎么可能会没有形式？因为既然要观察，这个观察必须要观察一个粒子，而粒子就是一个能量的容器。我们黑板是用来写字的，我们的身体是来表达我们的情感以及我们的能量的状态，不然的话你在观察什么？因为这样的一个问题是有关于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课程的内容，所以我把它先拿来讨论，再来回答另外一个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说，谢谢你提供一位网友的一些解答，也解答了我的一部分疑惑。我曾经在大约一年半前，在一个刚睡的时间早上六点，突然间接到一个我认为陌生不熟悉赛斯老师的资料，呈现的资料是画面的，就像幻影机播放一样，画面在飘，非常快，可以感受到画面的情绪，而整个过程很快，而我无意识的不断的流泪不停，因为有很多抗拒这种东西，至今没有遇到相同的情况，反而是听了你的录音好一阵子，可以做到到外国旅行，虽然醒来觉得怪怪的，但是还是很享受。我的疑问是，为什么会连接到不熟悉人的资料？这种感觉很奇怪，但这个人的资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茶叔，如果你有空的话，帮我解答。我神经比较大条，有的时候需要别人敲敲我的脑袋。这一点可能比较抱歉一点，通常我是不敲别人的脑袋的。我常常讲的一句话是，如果我的想法跟你不一样的话，就请你尊重你的想法就好了。这里提到一个情况，就是为什么你会接触到这样一个陌生的人，这就是你的情感所吸引的啊。刚才所提到的投射就是这样的一个现象。刚才在回答前一个朋友的问题的时候也提到了，是我们的情感会去吸引我们所呈现出来的现象。那么你在睡觉的时候，是因为你的情感的状态，所以你跑到这个世界的其他世界来了。这也就是我们刚提到的这个现象的你，这个现象的你的情绪，这个现象你所了解的物质身体以及状态，不是唯一的状态，你的确可以到其他的实相。那怎么去呢？是根据你的情感，只是通常我们并不了解我们那个由衷的情感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在放掉了我们的肉体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会到比我们的物质现象要更内在一点的内在现象。从这一点也可以再次的回答第一个朋友的问题，的确没有错，你可以变成观察者，退一层，但是为什么会推陈？仍然是由情感在作祟的。 这位朋友他为什么在睡觉的时候会到内在的实相当中去看到一个他所不认识的陌生人？是不是仍然是他的情绪能量在作祟的？他的情绪能量会引导他除了目前的情况之下是可以到其他的层面去。一旦我们睡着之后，我们有可能去看到不同的东西，就如同这位朋友所说的，他梦到到其他的国家去旅行，而为什么在碰到那个陌生人之后就不再发生，也不再记得自己的梦？因为他拒绝了，他拒绝去记这件事情。他拒绝不表示他不曾经做过，而是他不记得。他一样会到其他的层面，一样会碰到其他的陌生人，是根据自己的情绪状态会引发情绪所对应的现象。所以他不是他的意识，不是他在物质现象的意识，不是他在物质现象的能量跟行动。而他在做梦的时候，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可是一醒过来之后，是不是他离开了这个梦境了？一旦离开了梦境，是不是他可以观察到，而观察之后觉得我不喜欢这种现象，所以以后呢，他就再也不记得他曾经到过任何的地方。这就是观察的一个情况。我们为什么会失去观察？是因为我们的害怕，所以我们才会失去观察。一直到这位朋友在听我们这边上课之后，他比较放心的，所以他记得了。从此之后，他可以在梦中旅行到其他的国度去。换言之，他在梦中的话，有了更多的信心之后，就不再那么害怕，所以他能够去观察，能够去看到他在其他实相的现象。这是不是仍然是一种观察？当醒过来之后，你不在梦中，你可以观察梦境的情况，可是你在梦中的时候，即便他的层面比你物质层面要高，可是你没有办法去观察自己。那么一样的情况，我们在物质现象观察到了我们自己，只是以我们目前的现象观察到我们目前的状态。我们要跳开我们的目前的物质现象的时候，才有可能观察到为什么会产生目前的这样的一个 phenomenon， 一种现象，一种辉煌的表现，或者是你的意识心到底在干些什么事情。这个朋友在问说，这个人的资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关系，那是因为你的情绪状态，你的有意识的心智的一种情绪状态所吸引过来的实相。那为什么我不认识他呢？是因为你在物质现象的话，只能用物质的现象、物质的关系来看你所碰到的事情。就如果你在这个物质世界，那如果走在你旁边正好是你上辈子的老公或老婆的话，因为你在物质现象，你已经不认识他了，可是你会有一种熟悉的感觉，你吸引他来到你的身边，或变成其他角色的朋友，可是你并不知道他原来跟你的关系并不是你以为的那个陌生人，你们可能有生生世世的关系，可是因为你在物质的当下状态，所以你不认识他。一样的情况，你在梦中你回到了那个情景，对你的梦中来讲的话，或许你不记得当年的情况是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你才会以为他是陌生人。既然像湖水一样，一个波纹会影响另外一个波纹的话，只是因为我们在当下的波纹，我们不了解后面还有我们的波的推动力而已。我们还是回到我们623节的课程，我们今天似乎没有太多的时间来上课了。我们在上个星期是上到，然而假如你的身体是处在其他种类的实相里头的话，你也可能忽略掉物质的系统，转而专注在不为你现在的存在系统所认知的那些存在系统。你看这样的一句话，是不是解开了第一个朋友的问题以及第二个朋友的问题？第一个朋友所说的，你不是你的意识，你不是你的身体，你不是你的情感，可是是从更深的情感去推动目前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态。我们会忽略在上一层的这个关系，而如果我们回到了上一层的关系的话，我们也会忽略了物质的系统，但不是他们不存在，也不是他们没有意义，因为只要是发生的事情是一定都有意义的。接着赛斯是说，在你目前的生活中，有意识的心智会评估物质的现象，并在其背后有内在自我的所有的能量、力量跟能力，他需要的任何信息对他来讲的话都是 available， 随时可以提供的。这是原文的翻译。那如果书本的翻译的话，会说内在所有的能量跟力量和能力都在他背后为他撑腰，随他应用。这不是撑不撑腰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是内在自己的一部分，是内在对外在的感知的方式。就如同我们想要去感知什么事情的话，是不是用我们的所有的能量力量来去感知外面的事情？既然我们的内在自己没有办法天理下凡来到人间，当然它会以一种包裹的方式，用我们有意识的心智把资料放在于有意识心智里头，然后透过有意识心智当作是一种对外表现的一个现象。比较重要的是，这里所说的有意识的心智是内在自我的一部分，不是外在自我在控制的那个部分。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一点就好了。我们的有意识心智是我们的内在自己的一部分，它拥有我们内在自己的能量、力量跟能力。内在自己的所有的信息，当然我们有意识的心智都可以启用。赛斯在这里说意识或者是有意识的心智，因为其性质的不同，无法一下子接收太多的细节、太多的资料，所以我们的内在自己只会发送一些有意识心智所需要的主要的心智内容而已。在这里各位可以看得到的一点就是，你看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跟我们的内在相比的话，那当然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比我们的内在可能范围要小一点，因为我们的内在给我们有意识的心智只适用于这个有意识心智有用的资料而已。换言之，有没有一个选择，有没有一个特色，有没有一个基本的限制，基本上是有的。因为我们的内在想要表达什么，才会去创造这样的一个有意识的心智，而这个有意识的心智会变成外化成我们的物质形式的主要现象。而这种外化的过程就叫投射嘛。为什么说物质世界是内在的投射，是伪装的实相？是因为我们的内在自己透过我们有意识的心智的一个包裹，给我们有意识的心智，然后呢变成一个外在发生的现象。那么个人有没有限制？个人当然会受到限制啊，因为个人之所以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特质，是从有意识的心智那边来的。个人是可以去操作或者是去从有意识的心智当中去取得资料，而这个有意识的心智就是我们由衷的情感，是我们发生现象的来源，但是它却是我们内在自己的一部分，是内在自己的感官。也只有拥有我们内在想要表达的那个特殊的价值完成的成分而已。我们内在自己不会给太多的细节，也不会给太多的资讯，我们的内在自己只会发送给有意识的心智他所要求的或感觉需要的那些资讯。于是到了一个很大的程度，有意识心智的信念就成了这种内在资料的伟大的解放者，或者成了我们内在资料的压制者。所以我们内在要怎么样创造外在的现象，是透过一个有意识的心智当作是一个闸口，是一个通路，好像一个港口那样。那么这个有意识的心智是可能变成我们内在信息的一个压制者跟解放者。这个时候因为楼下有非常大的吵杂声，楼下的公寓发出一连串长串的鞭打声，这个时候大概是10:16，所以赛斯问罗说，你听得清楚我说的这些话吗？可能是因为太吵了。罗说，我听得清楚。那么赛斯就继续说，意识心的本身也是不断的在发展跟扩充当中的，它不是一件事情，它的英文是 It's not a thing， 那翻译把它翻译成它不是一件东西。我们的意识心当然不是一件东西啊，它又不是肉体。这里赛斯所讲的 is not a thing 的意思是说，它不是一件事情，它是不断的会发展的，不是一个固定的事件。所以呢，有意识的心智是会借着经验以及它的行动的效果来学习。其实 is not a thing 不是在这里才谈到这样的一个说法，它在早一点的619节就已经提过了。 在619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显然有意识的心智不是一件事情，而是一种现象，它永远不断的在变，自我可以把它集中或者是转向无数的方向，你既可以看到外界的现象，又可以转向内去观察内在的内容。我们刚才不是讲过了吗？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是我们内在的一部分，那自我呢，是可以连接到它的有意识心智的部分。那什么地方是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呢？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那个由衷的感觉。如果我们从来不看我们由衷的感觉的话，我们怎么知道有意识的心智是呈现什么样的状态呢？赛斯在这里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定义，赛斯的定义就是说，有意识的心智它不是一件事情，它不断的在发展，因为有意识的心智不断的在发展，所以它是一种现象，在这里所说的不断的在发展跟扩充当中，所以是一种 phenomenon， 是一种现象。现象的话是由内对外的表现叫现象，也是一个奇迹，也是一种非凡的能力。我有一个美国的同事经常跟我一起去参展，每一次一起去参展的时候，我总是会想尽办法去请他吃非常好吃的中国的餐点，因为他很喜欢吃中国的餐点。每一次他吃完了很好吃的中国餐点之后，他总是会讲说，哦，今天的食物是非常的 phenomenon。 一开始我实在是不懂他为什么不用好或者是非常好这样的字眼，为什么要用 phenomenon。 原来 phenomenon 这个字有非常好的意思，有那种奇特的奇妙的意思，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有意识的心智，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它不是一件事情，也就是在佛教所说的法依止的这个 phenomenon， 是我们所依止的一种现象，是由内而外的一种表现。一个由内里的层面不断的往外里的层面去发展的话，就是一种现象的表现。所以为什么佛法会叫我们说智依止、现象依止、莫意依止？原来现象就是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有意识心智，就是我们那个由衷的感觉。我觉得这个部分如果我们弄清楚，这是一个多次元的概念。所以呢，还是回到前面那个第一个朋友的问题，我们的意识心不是不存在，而是存在于更内在的一个层面。我们的情感不是不存在，而是存在于更深的内在的情感，所以我们天生就有一种独特的现象。我们的内在的推动力并不是不存在，而是存在于我们所看不见的这个内在的推动力。我们一旦放下了身体，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就会回到一个内在的层面。一旦我们做心理实践练习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冥想打坐的时候，我们比较放轻了我们的自己的身体的时候，我们能够感觉到我们的意识心。而在做梦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看到其他我们所不认识的陌生人？只是因为我们的情感，我们的那个情绪能量带着我们去看到能够接近的那种现象环境。如果我们讨论个人实相本质，我们如果对有意识的心智不了解的话，然后呢，从这一节往下再继续谈下去的话，会谈到如果你的身高要高一点，如果你的身体要更健康，或者是任何的情况，那仍然必须要从你的有意识的心智上去了解。而这个有意识的心智就是我们由衷的感觉，不是由我们外在自我所控制的那个部分。通常我们在研究个人实相的本质，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把整个一切的部分做一个整体的了解。到底什么是我们由衷的感觉？到底什么是我们的情绪能量？由衷的感觉就是我们有意识的心智，就是我们的心。而我们有没有内在的声音？有啊，我们的确有很多从我们内在浮上来的某些由衷的感受产生出来的声音，这些都是让我们了解到整个次元观怎么去操作的一种方法。我们有一个有意识的心智，所以叫做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个生其心有没有新的声音？有新的声音呢？那新的声音我们知道在哪里吗？赛斯在这一节告诉我们，那个是内在的声音，甚至是创造金字塔这么伟大的建筑的一个声音。我们有一个内在的声音，是我们的由衷的感觉，是我们有意识的心智，是我们的情绪能量。 而所谈的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内在自己的一部分，不是外在自己。一旦我们弄清楚了这一点，我们的确是可以去转向我们外在以及转向我们的内在。一旦我们了解到我们的内在声音之后，也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些愿望，由衷的把它放在于我们那个意识田当中，我们的由衷的心声当中，有一个我们由衷的心声，然后从这个内在的声音当中产生一个效果之后，可以投射到外在的世界来。我觉得这样的了解对每个人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可惜因为我们前面回答了两位朋友的问题，所以这一节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否则的话，可以一同的把整个有关于意识心的部分做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其实赛斯不是在这一节在提到有意识的心智，前面说过了，连在616节他都提过，我们的有意识心智是不断在发展，不断在扩充，不断在变化，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也不是一件固定的事情，是借着有意识的心智来由经验以及它的行为的效果来学习。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了，我们在下个星期会从意识心本身也不断的在发展，它不是一件事情这个地方开始。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